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应有银子满足，贪爱财富的也不应得利知足，这也是虚空。财物增加，吃用的人也增加，物主除了眼看以外还有什么益处呢？劳力的人无论吃多吃少都睡得甜，财主的丰足却不容他安睡。我看见日光之下有一令人痛心的憾事，就是财主集聚财富反受其害，遭遇祸患，财富就尽失。他即使生了儿子也没有什么留给他，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怎样赤身而去，在劳碌中得来的他的手也带不走什么，他怎样来也要怎样去，这也是令人痛心的憾事。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愁烦疾病与愤怨。我认为既善又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给他一生中有限的年日中吃喝享受他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一切，因为这是他的份。蒙神赐予财富与资产的人，神都使他能够享用并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自得其乐，这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使喜乐充满他的心。我看见日光之下有一件憾事重压在世人身上，蒙神赐予财富资产和荣誉的人心里所愿的都一无所缺，可是神使他无力享用，反而有人有外人来享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人如果生下白子活了许多岁数年日长久，但是心里不因美物满足又得不到安葬，我以为流产的胎比他还好，因为这胎虚虚而来暗暗而去，黑暗把他的名字遮蔽了，这胎既看不见天日又一无所知，就比那人更得安息。那人即使活了一千年再活一千年也享受不到什么，他们两者不是都归一个地方吗？人的一切劳碌都为口腹，他的心却还是填不满。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怎样行事为人又有什么长处呢？眼睛看见的胜过心中想望的，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平安，很高兴欢迎一些朋友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很高兴你们在我们这里，我们很期待我们正式聚会完了之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彼此认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开传道书四到六章。我希望我们很多人其实这几天已经从第四章的开头一直到六章的结尾已经读了几次，但谢谢刚才新明为我们朗读。单章里面也有一个大纲，可能会帮助大家留心听，但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单章大纲，我们最需要的是圣灵，是不是？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无知的人有悟性。那么三位一体的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的确是无知的，我们是被造的，我们靠自己是愚昧人。所以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听你的智慧，借着圣灵，主啊，求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个人，向我们大家庭，帮助我们留心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想问一下，活在伦敦怎么样呢？我知道我们以前刚到了伦敦，但我们大部分人已经在这里一段时间。你们认为怎么样呢？活在伦敦好不好？当然，我希望大家都安居乐业，但我不需要告诉你们实际的情况常常 截然不同，对不对？圣经很清楚，这不是伦敦的问题。伊甸园外，我们通常会感到不知足，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宁愿离开，搬到另一个地方。那要是我能搬到什么什么地方，那就好了。我想知道你的什么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只要我可以回国，那一切就好了。你相信吗？我特喜欢中国大陆还是新加坡，我不知道你的老家在哪里。我这些地方我都去过，我特别喜欢。但你真的认为回国就好了吗？也许正在听录音的朋友们，海归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有时候心里想着啊，只要我可以回英国，那就好了。福音之家，今天传道书的内容会继续帮助我们看清伊甸园外不变的现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而是我们到底选择哪一个生活方式。刚才新民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注意到被重复的词，哪些词？劳碌、虚空、捕风、愚昧人。要是上周你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你还记得这些词。作者分享传道者那最有资源的神所立的网，他是如何通过最最全面的研究方法来寻找活在这世界最终使人快乐的意义。那么本书的开头，传道者已经下了结论，是不是？你还记得吗？一切都是虚空。不知道刚过的一周有没有继续思考，甚至亲自的经历到这一点，一切都是虚空。他作者传道人，他确实看过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归根到底，人一切的劳碌毫无益处。那么从今天经文的头一句话，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变化。你看四章的一节，我又看见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欺压的事，受欺压的流泪，却无人安慰他们，欺压他们的手里握着权柄，因此无人安慰受欺压的。在日光之下，这个说法本书出现了多少次你知道吗？30多次。在日光之下，包括今天这一段出现了7次，在日光之下。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跟着他的研究题目、研究项目，我们会观察，继续观察他的研究成果，继续思考他在日光之下所观察到的。作者想激励我们认清现实，认清现实。那么在上周的阅读计划，不知道有多少人用了我们的组长发给大家的这个阅读计划。反正阅读就好，上周鼓励我们读什么？传道书1到3章。传道书1到3章。我希望你们已经意识到我这样鼓励是以什么原因。伊甸园外的现状只不过是神美好创造残留的影子。如同一个美丽城堡的废墟，我们的世界特别漂亮，很美，但现在只是废墟。不像伊甸园的时候，现在早就被救走了。那么从某种程度来讲，4到6章所画出的画面是很消极的。刚才读的4章第1节提到什么呢？欺压。或者接着往下，3节提的所行的恶事，其实贯穿着整个4到6章，传道者提到各种恶事，是一片萧瑟的景色。但感谢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看不见一丝光明。通过上一堂现实的课，神想达到至少两个目的。第一，他想使我们避免不切实际的期望， 避免不切实际的期望。第二呢，他想让我们观察愚昧人的样子，神想让我们选择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有智慧的生活方式。要是你确实最近花时间来读传道书，从头到尾的读一读，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自己感觉写作有一点杂乱无章，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如果我们大部分人最近学罗马书，查经的保罗比较用逻辑，是不是比较很清楚这一段是讲什么，下一段是因为上一段说的，然后传道书没有那么这样，逻辑和结构不是很明显。那我想分享一个建议，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作者如何展示愚昧和智慧的对比，愚昧和智慧的对比。我们先看单章第一点，然后不好意思，我发邮件的时候有错，不应该是认清事实，其实确实要认清事实，但我要写的是认清现实，好不好？认清现实，认清现实。世界充满愚昧的恶果，世界充满愚昧的恶果。当然我们没有时间查四到六章每一句话，但我相信当我们现在留意一些代表性的例子，大家会同意作者所描绘出的这个画面又丑陋又真实。谈到这点，刚才祷告中李尔提到在我们当中的非信徒朋友们，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真的，我们很多人以前也是这样，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只是探索了解基督信仰，我们比较好奇，非常感谢你们愿意在我们当中。那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想过这一点，圣经非常古老，2000-3000年多年前写的，是非常古老的，但它确实也描述世界真实的现状。如果你们还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读，继续读，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特别像正确的去描述21世纪的我们现在的现实。各位，我们要认清现实。也许21世纪的社会有一些新的现象，但按照传道书日光之下没有任何什么新的事。那么当然圣经没有提到我手里的这个 iPhone， 这是苹果最便宜的款，所以不要论断我好不好。尽管如此，尽管传道书没有提苹果的手机，传道书很清楚地揭露出我的心。我惭愧地承认，过去我羡慕你们当中，就是我们当中拥有 iPhone 8的人，我很羡慕你们。不好意思，我必须承认这点，很羡慕。几年之后得到了这个 SE 款，我很满意，因为确实跟 iPhone 8差不多了，甚至好一点。可惜如此的感情早就消失了。现在我羡慕你们有 iPhone 13的人。看看4章4节，我看见各样的劳碌和各样精巧的工作都是处于人与人彼此的竞争，这也是虚空，也是不放。在原文，竞争这个词是嫉妒、妒忌。这不只是关于弟兄过分在意先进技术所产生的新款，我知道其实姐妹 有一些姐妹也会比较爱这些技术先进技术。其实从创世纪3章人被赶出伊甸园以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人找不到满足，结果呢，嫉妒、贪婪、欺压、失眠， 都进入了我们的世界，都进入了我们的心。在今天这一段，我们看一下世界充满愚昧的恶果。四章四节，人的劳苦常常出于人与邻居之间的嫉妒、攀比，不断的希望能步步高升。或者你看第八节，各样的劳苦却没有穷尽，他的眼目也不因财富而满足。难道目前的世界不这样吗？充满嫉妒和贪婪。你看五章第十节，五章第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因有银子满足，贪爱财富的也不因得利知足，这也是虚空。其实接着往下六章七节也说，没有东西能填满那种空虚感。有没有人找到东西可以填满那种空虚感？肯定没有。可能满足一段时间，但很快就消失掉了。当我们不满足，想换一个手机，或者更重要的是换一份工作，或者换一个住的地方。要是你认为单单交换你的所在地点，一切就会好了，这意味着你还需要通过传道书上一堂现实的课。世界充满愚昧的恶果，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天真。996的文化，很高兴今天再次欢迎苏毅姐妹回到我们当中。她最近一段时间经历了996的生活，我们一会儿可以多了解一下，学习她国内的情况。996的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伊甸园外的生活。但别忘了，再次出国逃避996的工作环境，人们心中的嫉妒和贪婪一直会有。包括我想象中的热带小岛，即使很美丽，但它依然在伊甸园外。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时候想象的，就是你的梦想啊，我只要我可以搬到那个地方。我过去我跟老婆去了泰国度假，非常美。有时候这里经历做足，我想回到那里。但其实回到那里，我会发现一样。真的是一样的。那么这周我发现我手里的这个 iPhone 确实可以帮助我认清现实，不是上 Google 看，就是看这个款帮助我看现实。一方面它让我想起世界各地的嫉妒嫉妒，它确实让我认清这世界的贪婪，我个人的贪婪和填不满。另外呢，这手机让我想起自私自利所导致的后果。我们已经读到四章一节，日光之下所行的一些欺压。那我现在读一下五章八节。如果你在一生之中，五章八节，看到穷人遭受欺压，公正和公义被夺去，也不必因此惊讶，因为高位者至上有较高的照应，在他们之上还有更高的。听的时候，要是你感觉这个描述听起来很耳熟，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某一些地方会发生的。可惜很有可能装配这手机的工人很有可能被欺压的。但从某种程度来讲，在旁边小黄瓜大厦的工人，他们也每天亲自经历伊甸外工作上的痛苦，肯定比那些广场的人要好，但是他们也会有。五章五节，一个懒汉抱着手，当然是愚昧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那些旁边的那些人每天加班蹬牛做马，也可能是很愚蠢，也带来很糟糕的后果。我认识一个人，在金融厂已经工作了30多年。他在东伦敦长大，比较穷， 年轻的时候没有上大学，但因着很多年努力的工作，他一路高升，从一无所有了到了置业的顶峰。现在呢，他在农村有大房子，在 Knightsbridge 有公寓。前几个月他告诉我，他多年的努力都是为了他的家人，但现在他妻子和孩子在农村那个房子，他在伦敦，然后他们不欢迎他回到他们当中，有家庭，但他们的关系很不怎么样。其实他的手机没完没了的有同事朋友的短信，但他自己非常孤单孤独，他一个人在公寓里。认清现实，有点不可思议的，这么古老的一卷书这么正确的描述我这个朋友，包括他睡眠的问题。你看五章十二节，劳力的人无论吃多吃少都睡得甜，财主的丰足却不容他安睡。感谢主，这个朋友慢慢开始意识到他的一生所做的许多决定特别的愚蠢。我说感谢主，因为还有机会悔改，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有智慧的选择。那我相信咱们很多人熟悉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讲的五只富翁的比喻，如果没有听过，你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讲的一个比喻。现在看一下五章，就传道书五章十三节，五章十三节，我看见日光之下有以令人通信的函示，就是财主汲取财富反而受害，受欺害，遭遇过患，财富就尽失。他即使生了儿子，也没有什么留给他。他怎样从母胎吃下而来，也必怎样吃下而去。在劳碌中得来的，他的手也带不走什么。愚昧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很成功的，但即使早就过惯了穷奢极侈的生活，最后就是稍纵即逝的。如同烧了一壶开水，蒸汽出现片刻，随后就消失了。那同样，我们劳苦所带来的益处，只是稍纵即逝的。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是不是？你带了什么呢？没有。我们也不能带什么走。感谢主，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他还活着。我希望他尽快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我希望他得到智慧。那么现在让我们开始思考当中第二点，得到智慧，仰望神所带来的益处。仰望神所带来的益处，其实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作为愚昧人。有一个短语，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在圣经里出现了好几次，有个短语，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你自己呢？在古代历史基本上没有无神论者，过去人人都相信某一种神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按照这样的世界观来生活。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如同亚当夏娃阻挡真理，不愿意让神做神，生来人人都宁愿忽视神，自己做王。那么有智慧的生活方式恰恰相反，你看五章二节的后半节，五章二节的后半节，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或者第七节，五章第七节， 多梦和多话都是虚空的，你只要敬畏神。愚昧人有各种梦想，但从来不把神放在他们的考虑当中，他们愿意压迫人，甚至忽略自己家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自私的梦想。有智慧人怎么样呢？他们敬畏神。那么按照四到六章，有智慧人往上观看，仰望独一永恒的创造主。那其实读今天这一段，我希望你留意作者再次强调上周我们所考虑的两个智慧的回应，你记得没有？敬畏神，然后享受，享受从头而来的一切好东西，敬畏，享受。那么这次思考让我们注意这样智慧的回应，如同和愚昧人做一个对比，所以我们是继续看同一个原则，敬畏神，愚昧不是愚昧，享受。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跟愚昧人是怎么样做一个对比。读四到六章应该留意另一个被重复的词，我不知道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点 better， 也就是胜过，胜过。看第六节，四章第六节，你看胜过，或者第九节，找到了吗？胜过，或者第十三节，胜过。你看有这样的一个对比，谁谁谁胜过什么什么。其实第五章、第六章也有。那么作者想让我们弄清，得到智慧确实更好，总比愚昧人好。我读一下四章十三节。贫穷但有智慧的年轻人，胜过年老不再纳谏的愚昧王。愚昧人不喜欢听，他们喜欢说。你喜欢听还是喜欢说？福音家智慧的生活喜欢听，你看五章第一节，你到神的殿，脚步要谨慎，金钱聆听胜于愚昧人献祭，因为他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的。仰望神，敬畏神，表现在什么心态呢？表现在聆听神的，要么是向神说话，要么是向别人说话。愚昧人的表达方式怎样呢？过分说话。第二节，我们要少言寡语。或者第三节，五章三节，挂虑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然后我们已经看了第七节，多梦多话。弟兄姐妹，别忘了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么自私自利的心态往往表现在过分说话，甚至第四节向神自己许了愿。各位，你曾经有没有向神说类似这样一句话？主啊，如果你满足我的愿望，赐给我新的一份工作，或者如果你愿意给我那个签证，那我就发誓在今后的日子更虔诚地为你而生活。敬畏神表现在留心听神的话。你想一想，听神的话，我们不断地被提醒人是被造的，当我们听神的话，我们不断地被提醒人是微小的。我们在聚会的开头听的那诗篇的那句话，是不是在很快就让我们被提醒，我们是尘土。听神的话，我们被激励放弃自己的劳碌，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梦想。再次看五章一节，金钱聆听胜于愚昧人的献祭。感谢主， St. Helens Houston 教会多么注重 聆听神的话。神并不关心我们的宗教表现，唯独神是永恒的，所以他关注的是聆听他的话，他关注的是聆听他的话所表现出的一种心态。唯独他是永恒的，其他一切的都是稍纵即逝的。聆听神，我们被提醒敬畏神的重要性。聆听神，我们被提醒将来人人必面对审判。聆听神，我们被提醒我们不要把情感投入在最终没有永恒意义和价值的事。没有聆听神，我们很快就随波逐流，是不是？与此同时，聆听神让我们想起现在所享有的都是从神而来，所以上周我们已经开始注意传道者这方面的提醒。敬畏神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不能享受生活，其实恰恰相反，开始敬畏神，那我们更加享受。当神的话激励我们往上观看，我们开始意识到现在所享有的都是神所赐的。我读一下五章十八节。五章十八节，我认为极善有又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给他一生有限的年日中吃喝，享受他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一切，因为这是他的分，他的份。梦神赐予财富与资产的神，都使他能够享用并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自得其乐。这就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使喜乐充满他的心。这句话是不是值得背诵？九十年代有三年的暑假，我在北京的跟一对，就是一个传统家庭教会的一对夫妇住了一段时间，特别荣幸。他们的生活非常朴素和节俭，但与此同时他们非常知足。我印象很深，我从他们学的很多，很被挑战。他们每天起得很早，每天彼此劝勉要往上观看敬畏神，好像他们很认真聆听神的话。但同时他们在每天自己的工作中欢喜，虽然是很普普通通的一份打工，收入不高，他们很欢喜，感谢神让他们可以每天买足够可以吃的。明明的是神以喜乐充满他们的心，他们把一切看待这是从神而来的。他们好像没有很多梦想改善他们现在生活质量。要是他们听了上周讲到的劝勉，我们要放弃突然无意的劳碌，谈到应用，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想什么。他们肯定会想，因为他们很敬虔。那对夫妇早就得到了智慧，仰望神。其实我也去过北京富翁的别墅，其实好几个，差不多所有我去过那些别墅，他们那些家人很不知足，常常不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吵架，很不知足。你看第六章二节，梦神赐财富自产和荣誉的人，心里所愿的都已无所缺，可是神使他无力享用，反而由外人来享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弟兄姐妹，你是否在一切情况下能满足？那按照今天这点得到如此的秘诀，真是神的恩赐。你想要吗？ 你想要这样的恩赐在任何一个情况下可以满足。弟兄姐妹，不要随波逐流，跟从世界的标准，以为只要我可以活得更多一些那就好起来。智慧的生活也可以享受生命中的好东西，拥有好很好的豪华的海外的别墅没问题，可以。但我们珍惜的是什么呢？我们珍惜的不是别墅本身，而是神自己的恩赐，他赐恩。把一切好东西看作是从神而来慷慨的礼物，我们心变得很快乐很满足。自私自利愚昧人的生活方式往往导致压迫，因为我们太希望，因为贪婪，因为嫉妒，我们想得到，那甚至我们愿意让别人受欺压。相反，智慧人珍惜的是什么呢？和别人一起生活。现在默读一下4:9-12，4:9-12，默读一下。可惜没有时间详细看，甚至可能没有刚才没有读完，没关系，你一会儿可以读。但我希望至少我们可以留意集体生活所带来的益处。愚昧人的生活方式常常是一种孤零零的过日子，有智慧的生活方式带来美好与人连结的祝福。那我希望这周我们继续默想思考智慧和愚昧的对比。读到6的结尾，你会发现得到智慧依然有限制，这是下周的话题。那么今天结束之前，我想回到路加福音，你不用参考，但是之前我提到耶稣的一个比喻，要是回家以后除了读那个比喻之外，你可以读到2的结尾，你会发现12的耶稣他在哪里呢？然后12的耶稣做什么呢？2的结尾，路加福音，你会发现他在圣殿里，他安静地坐着聆听神的话。听听2最后一句话，路加说，耶稣的智慧不断增长，耶稣的智慧不断增长。他肯定被激励认清现实，看透被咒诅的世界不变的现实。通过聆听神的话，他肯定得到了智慧，完美的敬畏天上的父神。感谢主，既然耶稣确实活出最有智慧的一生，那他有资格打败了愚昧人的自私自利，他有资格除掉一切欺压的恶行。但弟兄姐妹，不要天真，认清现实。基督徒虽然我们已经认识耶稣，我们依然活在伊甸园外。感谢主，传道书使我们避免不切实际的期望。当然，因为耶稣那位有智慧的人，我们可以期望将来的新天地，但我们还没到。那我们要听传道书的提醒。一会儿我们会分组讨论，或多或少今天的回应跟上周8不离十。神确实希望我们放弃突然无益的劳苦，仰望那永恒的造物主。但4-6是不是加一些阴影，使画面增加现实感？我们不单更体会世人不变的愚昧和他所带来的后果，而且我们更加意识到聆听神是智慧的生活极其重要的基础。那么在新的一周福音之下，不要自欺欺人，以为要是你能搬到另一个地方一切就好了。不，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独一无二的创造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然而然的是，我们上来就是选择过愚昧人的生活方式。但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聆听你的话，让我们看到有智慧的生活方式确实是好的多的多。那么主啊，帮助我们继续，我们帮助我们继续思考默想，也通过下面的讨论，使我们的团契生活可以越来越充满智慧，越来越可以看待一切好东西都是从你而来的，越来越彼此装备，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不会被失望，因为我们早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毫无益处，一定是虚空的。带领我们，奉主名求，阿门。Amen。